出了事儿之后呢，他就是说我们坚决支持林郑施政，港府合法施政。种种迹象表明和逻辑的这个表明，就是说林郑月娥她不可能，特别事情弄得这么大的时候，她不可能自己来做出决定，对吧？不管她进退也好，她完全这个退也好，她肯定都是会这个，从北京方面来发出指示，来完全按照这个北京方面的指示来办事。那么从我们各方面的报道也好，从这个逻辑判断也好，应该是这样一种绝技。所以从表面上看，香港这个示威者的五大诉求，但实际上看，表面上他是跟香港政府来求这个诉求，实际上他这个诉求是讲给北京听的。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这个观点？
对，现在这个当然对这个香港示威者来讲，香港这个政府不回应他们这个五大诉求，或者中间某几个诉求，最后控制权，最后这个掌控管制实际上还是在北京。这也是为什么这个记者一再追问林郑月娥，你自己能不能有没有这个自主权就把这个撤回。如果你相信这个撤回以后至少是你政府表现出的第一步，来为这个整个几个月来这个抗争降温，连第一步你都走不出，所以就是很让人怀疑，就是说他现在能不能自己做主。作为香港一个一国两制下的，被北就是根据基本法有这么大授权的一个特区政府的行政长官，他有没有这个能够自己独立做出一个撤回决定的这个自主权？目前看来呢，他是有意的回避，所以呢，外界只能
路透社记者连续问了他五六次，
外界
不屈不挠在那问。
对，外界只能是猜测，就是说，或者是逻辑的这个推断，他是根本做不了主。另外呢，我想这个再给我们的听众呢更新一下这个有关香港维园集会的，我们总是这画面上看哈，还有这个陆续的，
进场的还有进场的，
还在有陆续，现在已经是。当地时间这个傍晚6点，现在还有许多这个民众陆续的走进这个维园。另外呢，我们另外一个电视画面是说是一条道，另外这个香港媒体报道，因为从维园出来的人呢，这个人数多到就是说一条路可以就是往中环方向走疏散的，或者说已经不够了，所以包括告示打道、轩尼诗道、下盔道，这个几条主要的港岛的东西的这个靠近海边的这个干道啊，都有人，而且呢交通都已经基本上受阻，就是全是这些人在往中环的方向在走。
是，可是看到现在从这个画面看，这是美联社的画面，那是路透社的画面，从这个画面看好像雨是已经停了，对吧？但是示威群众还都每人都打了一把伞，还是
或者是还比刚才已经想像那个易南他在香港这个报道说这个雨时大时小，所以可能现在应该是小一点，但是也有人你看在行进的时候也没有打伞。
从现在从这个应该是现在是你刚才说是六点，应该是从这个3点开始的游行，是吧？
2点的集会，
2点集会，
对，
实际上
3点他们是走出维园。
实际上从这个2点集会，恐怕11、12点就开始陆续有人进去了，不然的话你不可能很快就把那个大街上，
对
啊，坐满嘛，或者站满，它肯定是一种这个，一种，尽管是流动，现在。香港的民众真是非常有耐心啊，持续不断，非常有坚韧不拔的，非常有这个。
你想，我想今天是之所以有这么多人出来，而且这个民间人权阵线呢，就是决定啊，临时决定搞这个818这个维园集会。当然最开始他们也希望能够游行到中环的渣打道这个行人专用区。 尽管这警方啊只批准了在维园的集会，他们主要还是想对，8月11号，就是警方超常规的这个对这个示威群众使用这个镇压手段，用这个很多示威者自己的话叫滥权滥暴，就是暴力啊，他们反对，比如说像这个在尖沙咀啊，有一个女的示威者，右眼被这个布袋弹
打爆
、包括在葵芳地铁站呢，警方第一次向地铁站里头的示威者呢，释放这个催泪弹。另外在太古站，警方呢把这个示威者追进这个地铁站以后呢，从他们的背后向这个逃跑的这个示威者呢，大概1-2米的近距离开枪，就打这个胡椒球弹，并且呢在这个很长的这个扶手电梯上呢，就是拘捕或者殴打这个一些示威者，使一些示威者呢从这个很长的很高的这个扶手电梯上呢滚落，造成多人这个受伤。这种情况呢，有一个集中的这个一个显示这个表达不满嘛，所以这也是今天能够有几十万人，至少几十万人，这个很有可能冲破100万人的这个今天这么一个大规模的集会和游行。
是，你看我在香港那么几年，就是从来没有一次，就是说民间阵线或者是民主派要求这个大型集会游行被拒绝的，从来没有一次。包括七大游行，包括六四维园这个集会、烛光集会或者游行，所有的游行集会都没有这个一次这个拒绝的。我看到有报道说，就是近几年来大概有1300多次的游行示威，申请也好，就是游行，只有17次是香港警方拒绝了，而且非常不幸，就是这一次的这个818大游行，就是被香港警方拒绝的这么17次当中的一次。那么1000多次都可以允许，而且这次民阵这个游行，而香港警方就是怀疑说又可能出事，因为最近出事是几率太大了，说是给他拒绝了。
但是在这个很多香港在这个出现的一些警民冲突的这个情况哈，很多都跟这个有时候这个尤其是民阵主办的这个游行示威本身没有任何关系，他们这个举办这个游行示威都是非常和平理性，而且呢多数的这个合理非的这个示威者也都是散去了，但是其中参加的一部分人留下来，他们自行选择留下来继续抗争，继续与警方对峙。所以这个呢是跟像民阵这种组织应该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呢警方呢也有以这种理由，就是公共秩序啦、公共安全的理由，这次像你刚才说第一次只批准他在维园游行，禁止他这个反对他这个游行，这真的是第一次。包括上一次呢警方也没有说禁止他游行，只是建议他改这个终点，他的终点原来是要也是在中环，只是说你的终点要求民阵呢改在这个湾仔休敦球场附近。所以呢这次警方这个又限制民阵举办的这种和平理性的这种游行示威呢，所以国际特赦组织呢特意这个发表一个声明，谴责这个香港警方呢
不批准
以这个完了是有这个限制民众
集会
游行集会的这个权利这个自由。
看这个路透社的这个画面跑到哪里去了，是吧？
路透社这还是维园，现在
还是维园。
对，
好像有人站在，
他只是把这个画面呢给拉近。
有的人站在桥上，好像。
因为那是球场，你看那个绿色的那个是球场的球地，或者是硬地。
从这个美联社这个画面你可以看出，大概有一半人已经
没有，还是大概三分之一吧、
嗯、
你看啊，但是还是在有人陆陆续续的
进来
进来，对，
嗯，
你想从三点离开到现在已经三个多小时了啊，所以这个刚才这在维园这个几个六个大球场已经是真是密密麻麻的挤得非常的满。哎，黄太阳现在不是在德国的吗？对，他，
大家对这个撑一把伞的这个要求吧。从的这个现场的画面来看呢，就是说还是有一些人继续的从这个外面进入这个维园大球场。那么维园这个球场这个聚集的这个观众呢，就是示威群众呢，也在不断的往出走。你看，大概有差不多有一半的这个示威群众已经离开现场，但是还有人陆续在继续进场啊。
啊，现在有这个最新的这个情况是说，在甘诺道啊往西环的方向已经封路，
到了那儿了，封路了。
警方已经封路。
哦。
就是可能防止其中的一些人继续
到那中联办，
哎，继续往西环走，往中联办去接近。
嗯嗯、
但是从这个7月21号，就是你刚才提到的，一些示威者到了中联办以后，把他的这个
国徽
标记啊、涂鸦呀、
嗯，
完了把国徽扔这个彩蛋啊、或者扔鸡蛋以后，在历次。随后的这个抗争或者是示威行动呢，这个警方都是部署大批的这个防暴警察在中联办四周防备，
对，
所以从那以后呢，就是示威者已经没有机会能够再
接近
中
联办
了，对，而且中联办这个大门外头本身是用这个水马、两米多高的水马全部围起来，完了这个车辆的进出道还有行人人行道上都是用这个铁门、铁栅栏门来关注，完了车辆进出的时候都有警察把守，把门子给打开，所以示威者现在要靠近这个中联办是非常的困难。
中联办是一个很民主派，特别是长毛他们社民连线他们经常抗议的一个地方，隔三差五就有几十个人或者十几个人去中联办抗议一番，各种各样的事，大事小情，只要涉及到中国的人权方面，他们都会去那里抗议。什么所有的这个李旺洋啦，什么刘晓波啦，所有的中国的人权事件，他们都会这个 有一批人嘛，经常去中联办那抗议。
对，而且香港的这个游行示威这个条例规定，就是凡是30人以下的就可以不向警方申请，对，申请这个不反对通知书。所以你刚才说，如果他们人数约少于30，他们就可以随时到西区警署啊，完了再到中联办去抗议。
有一次他们去那个新华社前面去抗议，把那个抗议信从那个门底下塞进去，但是一会儿人家又把他信有的从里头扔出来。现在这个已经是从这个下午3点开始游行，到现在已经是3个多钟头了。那么维园大球场聚集的这个数万这个示威者呢，现在已经出来的这个走了不少，那么差不多有一半人走空了，那么还有人陆陆续还往进走，所以他那个维园大球场的这个示威群众呢，起码现在还有这个3/5的人在那里聚集。那么据这个前排的这个前方的记者和我们这个看到的报道，这游行的前头队伍已经这个过了这个渣打这个公园，过了这个就是中环那个公园内朝这个西环方向前进。那么据有关的这个通知，就是警方呢已经在这个从那个中环到上环到西环的方向已经开始这个设立这个就是防备，就是阻止这个游行队伍从那里向这个西环这个进发。因为在上环和西环之间呢是中联办的办公大楼在那里，估计警方想阻止示威者前往这个中联办的这个办公大楼。那么海燕，我们是不是趁这个机会我们可以讲一讲，那么香港这次这个反送中的这个大游行示威，这场运动嘛，这坚持11个星期以来的这么12个星期的运动，和就是几年前，那么2014年这香港的占中的这个运动，基本上有些什么这个不同，有些什么异同的，同就是大家都出来涌上街头，不同点在什么地方？就是大家作为诉求呀，作为警方处理方式呀，从几个方面讲讲。就是港府的回应呀，这几个方面讲讲，就是这两次运动有些什么这个异同。
对，首先呢，这个2014年的战中哈，是有专门的这个大台，就是领导，有一个集体，像这个战中三子啊，而且包括泛民主派的各个政党都有参与，就是组织，就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组织这个战中行动。这次呢完全是没有大台，就是全是网友自发的，通过社交媒体，尤其是像他们有一个连登网，大家讨论，并通过像电报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具体的社交媒体呢进行这个传播传送消息。所以这次没有大台。另外呢，这个诉求当然是2014年呢是要特首这个真普选，那这次呢就是反对这个逃犯条例的修订，因为这个香港人认为这个最后一道守护他们自由这个防火墙，如果一旦通过了以后呢，可能被这个剥夺。从这个情绪上来讲，就是当时政府他反应也不一样，就是在战中开始以后呢，我们大家可能都记着这个，尤其是由现任的这个特首林郑月娥，当时他是做政务司的司长，由他出面，政府官员还有5位这个学生领袖，包括就是学联的这个领袖呢，他们有一次直接的面对面的这个对话，虽然没有产生太大的共识，但是至少上次这个政府
还
跟这个示威者还跟学生有对话，但是这次呢 到目前为止呢，政府只是通过记者会啦，或者是政府这个声明啦，来对这个这个示威者的一些这个诉求有一些反应，就是说回应。虽然他们说哦，我们也回应啊，你们老说我们政府不回应，我们也回应，只是你们不喜欢这个。
我插一
句啊，我们的这
个海燕，当时好像你在香港驻香港当记者是吧？
对，
当时那个就是那一次的这个战争活动呢，一共大概前后持续了有
79天，
79天。
对，
那么这次已经有。也快这个六七十天，11周的也是差不多有，
对，按当时的情况哈，就是说从整个抗争的这个情绪激情来讲呢，远远没有这次这个
人数也没有这样现在这多，
人次也没有这次多。那次比如说在628第一天，就是整个
他好像没有大游行是吧？
中间也有一些游行，主要是占领，通过占领就是、金钟啊、铜锣湾还有旺角、当时呢就是说也就是十几万人，几十万人，就是陆陆续续、有统计说可能参加过这个战中的呢、大概有100多万港人、就是陆陆续续啊、不是同时出现、就是陆陆续续、比如说到占领区啊、比如待上一段时间啊抗议啊。而且呢当时他们是，我刚才讲他们是在争取一个东西，所以他们没有这种没有那么大的愤怒，而且
他们当时主要诉求是什么？
对，这些学生就是特首真普选，
哦，
要一人一票选，因为当时2014年北京在8月31号人大常委会通过一个这个叫框架协议，就是规定这个特首的候选人产生办法是要由必须要尊重爱国爱党爱港爱国爱港，还有说怎么产生一个程序，他这种这个规定呢，就是完全限制这个候选人呢，就完全就是北京挑选的，所以这些港人呢不干，说我们这个选举是要我们要真正的选举，是要港人能够自己选举，任何人都可以参选，你不能由一个小圈子来选出候选人以后，然后让我们香港人再投你北京选出来的候选人。但是不管说当时他们没有这么大的愤怒，而且呢尤其这种占领几个月的时间，就是在占领区，就是大家的情绪甚至到后来是比较有一段时间就是比较轻松，而且就有用一些这个民主派这个人士说，这些学生很享受这种占领，就是说
没有出现如此就是这个头破血流的事件是吧？
对，但是只是到了这个11月份的后期，有一些我刚才说勇武派，他们在就是感觉就是说这种和平理性的这种非暴力，政府还是不回应，所以他们提出要升级，与警方有一些这个对峙的时候呢，出现比如说冲击警方的防线啊，完了向警方投掷雨伞啦，投掷这个矿泉水的水瓶子，警方呢也只是用这个，比如说用警棍啦，挥打警棍啦，或者是喷这个胡椒剂来驱散，只是在就是说6月28号发了一次这个催泪弹以后，引起强烈反弹以后。以后警方就再没有使用这个催泪弹，但是这次呢，这个香港人就是对这个逃犯条例呢，就是感觉反感，非常的反感，甚至愤怒，而且呢有一种绝望的情绪，就是说在这么多天来100万人200万人这个上街以后，政府不回应，
无动于衷，
所以到现在为止应该是有6个人。至少6个人为了这次完了、这个、
献出了生命，
献出就是说因为他们
付出了生命代价、
对他们这个写，而且写信就是说看不到香港有希望、就是感觉非常的绝望、所以呢这回有一些这个抗争，激烈的抗争呢，这个因素也是有一就是
这回700多人被捕是吧？
对，现在有700多人被捕、就是说这么多的人，年轻人愿意牺牲，愿意这个付出，我在跟他们这个强调，就是你们害怕不害怕被警方逮捕？他们说当然害怕，而且也害怕 这个影响学业，影响工作，将来找工作很困难，而且给父母也带来很多的
压力，
压力，或甚至是这个痛心。但是他说，好些年轻人跟我说，他说我不出来，我是惦记我的同学，我的朋友，他们出来吗？来为我争取权利吗？
嗯，
所以他说，我一定要处理。他说这个逮捕那是没有办法，我们必须要做出这个牺牲。所以这次这个好些这个年轻人也是以这个，就是说这么多人就已经有六个人为了这次反战中，就是以生命来这个来回应。所以他们就是对他们这个情绪，对他们的愤怒情绪也是有很大的影响。对，就是他们感觉就是说，我们这次守不住，可能香港就彻底就所有的东西都守不住了，就是香港的唯一的这个法治也都守不住了，因为他们就没有，就是他们不可能比如说犯事了在香港的法庭来进行审判，他们就人给带到大陆去，所以他们这次是非常的绝望，非常的愤怒。
好，海燕是这样，谢谢啊。香港政府呢在8月18号星期日的下午2点18分发出了一个新闻公报，那么我现在把这份新闻公报给大家读一下啊，各位听众，各位听，您不是在之前呢，我先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说您现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有关香港8.18大游行大示威的一个专门的一个特别报道、特别节目，在华盛顿的演播室里是我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和美国之音记者海燕来主持。那么我现在给大家念一份这个香港政府就这个8.18集会发表的声明啊，它叫新闻公报，以新闻公报的形式发出来的，是下午当地时间8月18号星期日下午2点18分发出来的。它这个声明说，就有团体今日8月18日以针对警方的口号举行集会，政府发言人表示遗憾。发言人表示，香港向来是十分安全的城市，2018年录得的整体罪案数字是54225宗，比2017年减少1792宗，下跌3.2%，数字是自1974年以来最低的。以每10万人口计算的罪案率为728宗，是自1970年以来最低数字。此外呢？警队在2018年进行的服务满意程度调查和公众意见调查显示，84%的受访者对警队的整体服务感到非常满意或是比较满意，为2000年推行警队服务满意程度调查以来的最高的百分比。不幸的，在过去2个多月来举行的多个公众游行和集会之后，激进和暴力示威者多次冲击警方防线，肆意地堵塞道路，破坏公众设施和多处的纵火，并以攻击性武器袭击警务人员，亦有扔砖头和汽油弹，以致多间警署受到超过75次的攻击和破坏。警方一直以容忍的态度来处理这些违法事件，只有在受到暴力袭击的时候，才被迫以最低的武力驱散示威者，恢复社会秩序。至今共有约180名警务人员被暴力的示威人士袭击受伤。警务人员一直承受着重大的工作压力，往往长时间的执勤，他们的家人亦受到不同程度的滋扰和欺凌，所住的宿舍更受到暴力的攻击，令居住在宿舍里的妇幼饱受惊吓和困扰。在这段困难的时刻，各警务人员依然无畏无惧，尽忠职守，坚守岗位，维护法纪。特区政府全力支持警方的严正执法，衷心地感谢所有的警务人员努力恢复社会秩序和安宁，并将目无法纪的暴力示威者绳之于法，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发言人表示，政府非常尊重市民和平集会和表达自由的权利，并再次呼吁参与公众集会和游行的人士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表达意见，向暴力说不，让香港尽快恢复秩序，回归理性，重新出发。 你看这个香港政府发的这个，他这一开始就说是有团体以针对警方的口号，举行集会。政府，我们从这个游行示威现场，哪有一个针对警方呢？可能有个别的人反对黑警，对吧？
对，他们有这种口号是反对黑警，而且他们这次我刚才说，他们这次游行也是反对，就是他们示威者所说的这个警方的过度的暴力。就是我刚才也说，就是2014年的时候，就是警方的执法呢，当时就是还是跟现在比是已就是相当的克制，就是除了在628发催泪弹，试图驱散这个占领政府总部外这个金钟下盔道，还有这个甘诺道这个市民以外呢，就是再也没有这个发射，而且呢。就是一直允许这个占领区存在，就长达70多天，所以好些当时的这个，包括一些泛民的内部人士说，这个警察看来是有意的放纵，就也不清场，也不这个驱赶这些占领区啊，就是在铜锣湾、金钟还有旺角的这个，就是也不驱赶。就是说，当时警方的一个用意明显是说，因为你这个占领区确实影响这个交通，影响市民的这个正常的作息、日出、出行啊，还有这个影响经济，所以是可能是希望用民意来淹没、来扭转、来淹没这些这个抗争者的这个行为。但是这次呢，明显就是说，首先。这个双方的情绪都比较高涨，尤其是这个示威者方面，出现这种非常绝望、非常愤怒的这个情况，而且呢，这个香港政府把一个就是说，他们说要政治问题政治解决，但是呢，政府把这个事情完全作为一个治安问题，就是把香港的警察推到跟示威者对峙的这个第一线，就双方近距离的这种接触，而且呢。几个月下来以后，这个双方的情绪都非常的高涨，就是说，这个示威者方面，当然他们很愤怒，就是政府不回应，但是从警方方面呢，他们也面对这个示威者指骂、指责，认为就是说他们被政府充当放到这个前线，对这个示威者比如说采取。强硬的这个驱散啊，或者是镇压手段，所以也引起民意的反弹，而且当中呢，也不排除个别的这个警员他的做法呢有一些超强或者是过分的情况，所以呢，这更导致这个警民关系严重的对立。
你看我们现在现场的画面，美联社和路透社的画面，路透社画面还是在维园大广场，人还是非常满。维园足球场非常满，但是从这个美联社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出啊，就是人员现在是比较稀少了，是吧？
而且刚才这个反向的行人呢，现在也是同向的，应该都是可能往中环的
往中
方
环
向
方
在
向
行进。
进，就是把两条道路都向同一个方向前进，那就是可能就是现在大部分的人是从维园往出疏散了，这个样子，是吧？
对，
你看，我看我们再回头看到这个香港政府这个声明啊。他这个一开始，我们应该客观的讲，他这个声明还是比较口气比较缓和呢，是吧？他一开始表示遗憾，他是两点发出来的，就是游行还没开始，他是表示遗憾。但是呢，下面的两段呢，他是说香港向来是十分安全城市，给你很多数字，什么犯罪率怎么怎么。第三段是香港警察是在受众当中是表现良好，整体服务非常满意。很满意，怎么地，是2000年来什么满意程度最高的百分比。这两段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必要。香港是十分安全城市，这个香港市民也都承认，对不对？
对，
而且香港警队，
香港警代，比如说在这次处理，就是一般来讲给外界的印象还是非常的专业的。
对啊，香港警队，人家大家对你就是在这次之前，在反送中的这个之前，大家对你都是比较满意的，对不对？但是第四段，他这个说的很有意思，就是不幸的，在过去2个多月来这以来，你们多少多少的组的破坏、捣乱、制火、扔砖头、掷油弹，70多次袭击警署，最后迫使多少？我们以最低的武力来驱散示威者，恢复社会秩序，而且我们有180名警务人员被袭击受伤，可是你没有提。 你上次你才发了战中，2014年战中你才发了几十发催泪弹，这次你发了2000发催泪弹，这次有6个人死亡，几百人这个坐牢，民众的受伤你们完全就不提，对不对？你是以最低的武力驱散示威者，恢复秩序，可是为什么有700人被捕，对吧？有700人被捕，还有现在还有很多人，大概好多人放出来，还有很多人没有放出来，对不对？你这66个人死亡应该归到谁那儿去呢？
对，比如说这个警署啊，有一些警署受到这个示威者的围堵啊，甚至攻击，比如说投掷石头啊、石块啊，投掷这个瓶子啊，甚至最近出现几起啊投掷这个汽油弹这个情况，这都是事实。但是很多人就是认为说这种根源是什么，你政府为什么不从根源上来解决问题，所有的各方都不愿意见到这种暴力的情况。那当然警方在第一线，他们要承受这个跟示威者的对峙，那示威者方面呢也有大批的人受伤，大批的人被拘捕，就是解决这种大家都不愿意看到这个局面的根源，还是你要政府要采取措施走出第一步来降温，为整个这种几个月来的这么激烈的这个抗争，你政府要降温，走出第一步降温，一步一步的，甚至不是说跟这个抗议者直接对话。这个星期二，这个上星期二的这个行政会议之前，特首林郑月娥，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见媒体的时候，他提出说，希望这个香港人以香港的整体利益为重，完了停止这种暴力，这个比如说示威，而且呢，只有在香港，就是目前的这些抗争啊，这些示威啊，消停以后，就是一切局势安定以后，才会有真正的对话开始。但是这个马上就受到这个民主派的这个回击，就是说你是因果倒置，是因为你需要到目前是很这个局势非常的动乱，正是因为动乱，所以你现在才开始需要对话来消除、来缓解局势，这个消除这种对立。但你说哦，让这个示威者自行的、自动的以所谓香港的利益为重，让他们停止，完了停止他们这个目前的抗议活动以后，那我们再对。
政府林郑他们有没有提出来要和这个抗议者对话呢？好像现在没有吧？
现在没有，不是他不是说，我刚才这个强调，他是在讲说，只有你们停止了这些目前的进行的这些抗争、抗议，或者是暴力活动以后，我们才有可能开始真正的。真诚的对话，所以这就是受到民主派的这个反驳，说你这个是因果倒置。
是，那么其实我仔细读完这个香港政府这个新闻公报之后呢，我觉得他还是比较这个口气比较温和的，他没有就像这个就是什么426社论一样杀鸡腾腾的啊，我一不让你游行了，你要再游行，对不起，啊，我们要一定要这个严正执法，如何如何？他没有采取这种的口气，他只是说是我们忍辱负重，这么多年，就是这2个多月以来，你们这个抗议示威者不断的逼近，咄咄逼人，不断的然后向我们进攻，我们只是很容忍的态度来处理违法事件，最低武力驱散示威者，对吧？而且我们他还说我们这个警务人员不光我们警务人员受到了很大的工作压力，长时间的执勤，而且家人受到了骚扰，所住的宿舍受到了暴力攻击，来住在家里的家人啊，妇幼老少也受到了这个骚扰和惊吓。那么他是想说什么呢？他说是这个香港的这个这两个多月这个11、12个星期的抗议以来呢，是警方这个保持了克制，保持了这个就是说严正的执法，说我们警方这个非常这个按照这个非常专业化啊，不是说是这个来不来就这个就怎么样 然后可是实际上的效果是什么样？像北京89年64，李鹏还见了学生，还和乌尔开西他们这个对了一番话。上次林郑月娥和作为政务司还和学生对话，那么这次政府有没有什么这个对话的这个计划呢？他们有没有打算，有没有这样的意愿呢？还是说是北京方面要求不能对话，暴徒你只要违法我就要镇压你？
到目前为止这个这个港府还没有这个，到目前为止啊，还没有这迹象表明要跟这个抗议者对峙，不要跟抗议者这个对话。这而且呢，这个在以之前的这个警方的表态，包括警方的表态，包括特首的表态呢，都是非常强硬，就是说一定要严厉执法，就是对这种就是政府所说的暴力行为要严厉执法，要依法处置。所以虽然你刚才看到说这次这个口气上比较缓和，但是在此前警方包括特首都是多次的强调要对这些
暴徒绳之以法，
他们所说的这个暴力行为要严厉执法。
可是你看这个现在今天这场几个小时的大游行，大示威游行，现在这个维园的人走了差不多一大半了吧，我们看不出任何的这个就是暴力倾向啊，大家每一个示威者都是在那儿竞走喊口号，对不对？
对，所以这就是我刚才提到，就是说现在香港这个抗争是两部分，一部分就是绝大多数的这个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这些抗争，比如说像由民政发起的这些游行，大家都确实不会出现就是任何意外的情况，都是非常的和平理性。但是在这些游行结束以后，在多数的这个合理非的这个示威者散去以后呢，仍会有一些勇武派的这个年轻的抗议者呢会留在现场，比如会尤其最近他们又开始要快闪，他们就是流动性的，就是到一些不同的地方堵路啊，设置路障啊，他们以此来向政府施压，就是说通过他们能够做到的方式，因为他们毕竟作为示威者不掌握大量的资源，不掌握政府的这个资源，所以他们只能是通过他们认为能够做到的这个形式来表达他们的不满，向政府施压，所以就出现最近这个几个星期来的这个快闪，所谓这种堵路啊，或者是甚至是不合作运动啊，比如说堵这个地铁啊、港铁啊这个运作，通过这些方式。对，你看现在这个维园现在基本上停留在那里的还是在有集会啊，有人还在维园发言，还有陆陆续续的一些人在进入这个维园，但是呢更多的人现在从这个维园走出去向金钟方向这个行走，或者是疏散。
好，谢谢海燕。现在呢我们有一位这个香港的年轻人叫 Zack， 我们要来和他连线，他呢是香港即将举行的这个8月22号中学生的游行的这个召集人，今天是8/18，再过4天以后香港中学生还有另外一个游行示威，这位 Zack 是这个中学生游行示威的召集人啊，他现在在我们这个线上，我们来了，请他来谈一谈他的一些这个感想和计划。Zack， 你在我们线上吗？
我在。
好，您现在呢参加的是我们美国之音关于这个8/18大游行的一个专门这个特别节目。我是美国之音这个在华盛顿演播室的主持人，叫海涛。我们还有一位另外一位记者叫海燕，我们两个都有在香港工作和 生活的这个这个记录啊，都在那里工作生活了好几年。我们想问一下啊，就是说，今天我们报道这个香港八一八这个周日这个民政他们这个民间人权阵线的这个大游行呢，已经好几个小时了。好像据报道说，在8月22号过4天之后，香港的中学生也还会有一个游行。不知道您作为这个这次游行的这个组织者或者召集人也好，你们有些什么样的一些打算呢？大概有多少人来参加你们这个8月22号的这个中学生的游行呢？
其实在人数方面，我们还希望越多人越好，因为坦白的说，中学生他们能承担的风险比成年人还没有那么多，然后我们能做的是参加一些集会，参加一些游行，给政府听到我们的声音。我们希望在这个游行集会里面能够清楚听到让政府听到我们学生的声音。因为
我想问一下啊，我记得就是没有专门有中学生专门组织过游行的，你记得香港历史上有这样的游行吗？
应该是没有，这个是首次的游行。就是
你为什么想到有这样的一种理念或者观点或者念头呢？
其实因为我们是这个，我们是未来香港的主人，所以我们觉得我们中学生其实都对现在的社会非常有那个感触，所以我们觉得应该要走出来发声一下。
北京方面呢，他们我看那个中央电视台他们的报道，他们认为香港的这回有很多年轻的学生参加。我们这个记者驻香港的记者也采访了14至15岁的这个女学生，那么都是这种中学生的年龄。那么北京方面认为很多的香港年轻人就是完全什么也不懂，非常幼稚，听到别人一煽动你们就都上街。现在他们规定有香港有四个坏人，4个四人帮，一个是李柱铭，一个是何俊仁，一个是黎智英，还有一个陈方安生，这4个人是四人帮。说你们香港年轻人都是受了四人帮的这个蛊惑，受了他们煽动才上街游行的，大家都非常头脑简单，别人一蛊惑一煽动你们都上街了，是不是这么回事呢？
其实我觉得现在香港这个运动是没有什么谁去领导，什么去鼓吹大家去上街，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运动是每一个人都是自发的。什么你刚才说的人，他们是上一辈的人，他们坦白说他们在这运动里的参与可能真的是不是太大，我也看不到他们在例如在现场还有有做一些什么的行动。但是我觉得说就是我们香港年轻的一代已经慢慢走出来了，为自己去的未来去发声，都是我们自己想去为香港做一点事，所以我们才会上去，也不是说受了谁的鼓吹，受了谁的煽动，是这样。
那你们年轻人十几岁的这个孩子中学生大家去游行示威，你们担心不担心这个你们的人身安全呀？你像这次11个星期以来发生了这么多的暴力事件，警民冲突这么严重，还有6个香港市民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你们担心不担心你们的自身的安全？你们担心不担心家人的安全？家里人会不会为你们担忧？你们有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呢？
其实说从第一天6月9号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示威的还有那个行动已经升级了不少。我们肯定那些活动有一定的危险性都在，但是我觉得我们中学生都会保护我们自己， 其实香港，对，请说，请说。
Zack， 你现在上中学几年级？你今年有多大了呢？
我18岁，中六。
那你的家里你的父母亲是做什么的？他们同意不同意你去上街抗争啊？他们会不会说你作为学生你在学校里好好读书就行了，你上街抗争什么呢？
我想有很多父母也不会就是同意自己的子女去上街头抗争，因为他们觉得那个危险始终是在。他们担心的点不是在于是不是能为这个香港发生，而是自己子女那个安全才是他们担心的的一个要点，我觉得。
对，那么作为学生啊，你认同不认同这个像这些香港这些周永康啦、罗冠聪啦、黄台阳啦、黄之锋他们这些人的这个理念呢？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运动它的根本，它的最重的怎么说，它这个 aim， 它是说遍地开花，那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念。而我就觉得我现在做的事情是为了香港好。
你 Zack， 你们中学生有没有什么诉求呢？像这次香港的示威群众有五大诉求，前面四点是主要是关于这次运动当中警方警民冲突的一些事情，最后第五点是关于这个真普选的问题。你们的诉求是什么呢？你们是这要求真普选、双普选？
基本上我们的五大诉求还是跟都是和社会大众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中学生还有两个诉求，就是反对这个考试他们改那个制度，他们政府教育局想把那个说话还有聆听区删除掉，就是为让内地生来香港更好的接轨，然后升上大学。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对于考试制度，这个是对于我们香港同学还有考试那个精神那个一个辅助，所以我们觉得我们
你们的诉求还包括两个考试制度方面的这个改变，对不对？你认为这香港的这个学校当局想放松考试制度，以便让更多的内地学生中国大陆的学生来香港就读，是不是这样？
是。
对还有一个说法，一个报道说9月2号还要香港举行这个罢课。你们如果是你作为这个学生，你会不会参与这个罢课呢？
我是这个罢课的召集人。
你是这个罢课召集人，你估计能有多少人来响应你的号召，来大家来参加罢课呢？
其实我们计算这个校外集会，就是到街头里面集会，我们计算能够大约有5000人以下。
你们的这个罢课主要是有什么样的这个原因，和你们有主要什么诉求呢？要求改变考试制度？
要求不改变考试制度。
不改变考试制度，还维持以前的制度，就要求给中国大陆来的学生考他们粤语，是吧？
就是要让他们考粤语，不能让他们没有去考粤语，然后让他们去上大学，这个是不行的。
是，这是你们这次罢课的主要诉求，
是不是应该还是五大诉求啊？跟这个逃犯条例有关的。
对，其实这个我们不论我们游行，还有九月的那个集会，还有那个罢课，都是维持五大诉求，
然后加上两个考试制度。
对，没有错。
好，谢谢你，Zack， 谢谢你，上我们美国之音的这个特别香港特别节目的连线，谢谢你。
好，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您现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美国之音这个关于香港的八一八啊大示威和大游行的一个专门的一个特别报道。坐在华盛顿演播室里的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和海涛，我们呢都有在香港生活工作的经历。特别是海燕，他2014年那个战中活动，他在那里参加了报道。那么这次他又基本上参加了很长时间的这个反送中的这个活动的这个报道。那对香港的很多这个，而且他在这个第一线深水埗采访的时候，还被这个警方的催泪弹给击中了腿部，流了很多血，还受了一大片受伤腿部。那么他在前线，他有很多的这个采访，有很多的经验。那么，海燕，你看刚才这个 Zack 他这个说法，你觉得他是不是代表了现在的香港一些很多的学生的一些，特别是中学生的一些想法呢？
对，他这个就是在香港中学生，他这种想法非常的普遍。我在最后离开香港，也就是8月14号晚上。在香港的机场，我又在这个香港就接机大厅的大堂的这个示威区啊，我又采访了一个16岁的一个女孩，跟她坐下来聊天，她也是基本就是像刚才她说的，当然她没有提到这个比如说这个考试制度的问题，她主要是从这次反送中这个条例，当时她那天晚上他要留在这个机场过夜，因为就是经历了8月13号，就是香港国际机场比较激烈的这个冲突画面以后，香港的机场管理局呢，从法庭申请到临时禁制令，就是禁止一般人在机场示威，只是规定在接机大厅的两端的就是特定的这个示威区，
不许妨碍乘客上下飞机。
对，所以这个女孩呢，她当天下午她是赶到那里，完了她做好准备，要连续几天来在那儿进行这个抗争吧。完了向这个到港的国际人士、游客来解释他们的诉求，也基本就是这个五大诉求。所以他就是当时跟我讲，他非常不理解，他说你政府希望我们不再抗争了，就是停止其中一些就是激进示威者的这个暴力行动，但是你光让我们停止，你政府方面做出什么了，采取第一步什么？当然这个特首林郑月娥他有他的解释啊，他说这个寿终正寝，我已经就不再推行了，就是类似的这个等于就撤回了，但是这不是他所说的寿终正寝，不是法律词汇，所以这个示威者不接受，而且对，而且他说你不让检控，但是说我作为特首没法干预这个司法，就是而且对任何这个违法的行为，律政司都要经过这个检视以后，做出这个是否检控的这个决定，特首无权干预。
我插一个啊，就是说我看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呢，他们谈到了香港这个事件，他谈到了香港机场的事件，谈到了傅国豪的事件，他们报道说，就是大公报的报道，找了一段视频，找了一个15岁的一个年轻中学生，14、15岁的一个中学生，我忘了是蒙面不蒙面，他出来控诉，他说是啊，我那个学姐师姐忽悠我，让我去参加这个抗议示威，然后他们什么发钱发这个发那个，可是没有，只是他的一面之词啊，没有看就是当时他说后来我去了那儿，他们又不给我钱，所以我觉得他们是骗我什么怎么，就是这是大公报报道的一个视频，经过中央电视台报道出来，就说是这个，第一，他们证明就是香港民主示威派，你们是花钱雇的人来，
但是他不是又说他没拿到钱吗？所以是又反证了，说是没有人派钱嘛，对吧？
第二就是说你们忽悠年轻人，让我们 不，他是我的一个学姐，就忽悠我，让我就去了，就他把这作为一个大公报报道，就这么一个孤立啊，孤单的一个例子拿出来证明，就是香港民主派是示威派，是通过花钱买这个人出来抗威抗议示威。
这个没有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这个显示说